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是周仲平教师，正道题目是最甜美的水，经文在以赛亚书44:1-8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明天就是新年了，所以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啊！好，让我们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诗人的宝座前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主一年的带领和眷顾，在今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也求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开我们的心眼，并让我们领受你丰富的供应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曾经很口渴吗？有没有很渴的经验？想象一下，你一个人去爬山，然后水喝完了，但是你又好渴，很想喝水，当下又找不到任何的水。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，你越走越渴，快撑不下去了，你心里可能还在想，我如果渴死在这个山上怎么办？好，就在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有人走过来，你第一个想要问的话会是什么？你会问他说有酒吗？还是你会问他有没有珍珠奶茶、可口可乐？刚刚大家已经有人回应了，你一定先问他什么？有没有水？然后当这个人递水给你，你喝下去的第一口，你的感觉会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我一生中没有喝过这么甜美的水，是吧？啊，你如果从来都没有觉得口渴过，我相信你很难体会单单是白开水会是这样的甜美，你也很难体会水的重要。如果有人平常就很少喝水又不觉得口渴，那要注意了，因为有可能是慢性自杀。为什么？因为水是很重要，身体很重要的一个成分。好，那你也有可能你的身体的器官已经受到了影响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，我们属灵生命感到干渴的时候，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？那么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这个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，所以是以赛亚书44:1-8。来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，我不知道一个。好，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总共66，1-39说明的是神的审判，然后也看到神的百姓的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神多次的呼唤仍然不回转。40以后就开始述说神的救恩和安慰。以赛亚书66就像圣经66，前39对应着旧约的书卷，后27对应着新约的书卷。那么今天的经文是44， 四十四章是承接四十章到四十三章而来的。那么四十章开始记载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指着谁说的？施洗约翰说的。那么四十一章告诉我们，神要兴起一人，列国要交给他。四十二章又告诉我们，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的，要成为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那么四十三章就告诉我们，巴比伦要覆灭，神要做一件新事，神要在旷野开道路，要在沙漠开江河。当神向着以色列百姓陈明他的计划，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，四十三章的结尾却说，以色列的百姓不但不寻求神，还想向神辩驳，自显为义。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四十到四十三章所指的，也知道四十三章所讲这新事如今已经怎样成就了。神要兴起的那人，神的仆人，众民的中保，外邦人的光，就是谁呢？就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，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使黑暗中有了真光。我们也清楚知道，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神使他死里复活，升为至高，成就了救恩，使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人，因着信就可以罪得赦免，并得着永生。可是当圣诞节过去了，我们反省我们忙碌的这一年，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成长有什么感想呢？今天是岁末年终的时候，神赐下他自己的话语，是在2700多年前所述说的话语。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不相信，如今这些话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那么我们要问，我们当如何回应呢？好，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节第二节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，不要害怕。第一节其实希伯来文的说法是，现在你当听，现在你当听，然后才是我的仆人雅各。旧约圣经经常出现听啊，你们要听，从神而来的呼唤往往是这样的急切。在生命记里头，你可以常常的看见摩西多次的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最后摩西离世的时候，作诗的时候，他是向天地来呼喊，说，诸天啊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今天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，以赛亚也同样的呼喊，天啊要听，地啊侧耳听。为什么向天地呼喊？因为神的百姓以色列不认识神，不留意神的作为，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天地都能够见证以色列百姓的顽梗，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常常掩耳不听，但神就不理他们的吗？没有，但神仍然不放弃。所以如今我们读这话语的时候，你当听，其实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。因着救恩，我们成为听这话语的人之一，因着信，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成为神的仆人，我们也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就是神国度中的真以色列民。所以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正如主现在正对着你说，现在你当听。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地听后面主要说的话，不要像不听话的以色列百姓， 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只要听到爸爸妈妈喊某某停停，孩子一定要马上停下来，回到父母的身边。因为很多的时候父母意识到危险，但他来不及跟孩子解释，也来不及说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孩子要能够及时的回应父母的呼唤，才能够避开危险。另外，当孩子们他的眼被现在眼前的困难危险感到极为恐惧害怕的时候，当父母说某某停停的时候，孩子如果能够回应，他就能够帮助孩子从现在眼目当下的困难的环境能够转移。当然，这样的教导是要在没有危险或困难的时候就要训练的，要让孩子养成习惯回应父母这样的呼唤。听不是只是听到了知道了，而是能够停下来顺服父母要说的。就如神呼唤我们要听的时候，是要我们有回应，要顺服信从说话的神。接着我们看到的是神怎么呼唤他们，雅各、以色列、耶稣伦，这些名字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很有感觉的，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这是神向他所爱的百姓的一个呼唤。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知道，雅各的生命从出生开始就靠自己怎样抓，他要抓世上的事物。可是到后来他和神的使者摔跤，正要赢的时候，那个使者就将他的大腿窝一摸，他就怎么了，瘸了。当下他很聪明，他抓住使者一定要给他祝福，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名字是要提醒他往后无论面临到什么样的境况，要紧紧地抓住神，让神为你征战，这样必然能够得胜。其实神最终是让雅各明白，他在母腹当中，神早就在双子当中拣选了他，不是因为他比哥哥以扫好，神本来就要赐福给他，是神造作他，是神一路的帮助他，成为他随时的帮助。以后以色列这个名字就代表着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。那么在一二节出现了一个旧约圣经很少用的名字，就是耶稣伦。整个旧约就出现了四次，除了今天的经文出现以外，其他的三次都在生命记，而且是在摩西离世前所作的诗和祝福当中。在生命记32章15节、33章5节、33章26节，摩西用耶稣伦这个名字而不是以色列来述说。耶稣伦这字的意思呢，是正直公义，似乎是神渴望他的子民以色列能拥有从神而来的义，神要做他们的王，要帮助他，但是神的百姓未能活出这个字，不但离弃神，轻看就他的磐石，还总是自以为意。以色列百姓没有学会雅各的功课，无论在什么阶段，总是想要靠自己，甚至靠外邦的神，轻易的听信外邦人或外邦神的话。但我们看神是怎么看待这群百姓呢？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。神虽然知道他们的心如何，但神仍然用爱在呼唤他们，告诉他们他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的仆人。而且神要告诉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什么呢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为什么要说不要害怕呢？当时以色列人到底在怕什么？以色列人可能怕 巴比伦人，害怕国家要没有了，害怕自己太弱，或者是害怕神会离弃他们。那么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也还时常害怕呢？我们又怕什么？怕神给我们苦难，怕自己做不好神惩罚，还是怕神不祝福，神不帮助你？这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雅各一样，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，要永远记得是神拣选了我们，而且是他造就了我们，而且是从你出母胎，你还没信主之前 出母胎他就在造就你了。即使我们很不满意现在的自己，或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光景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在神的手中。诚如李哥上次证道的时候曾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，是神在造作我们，成为他要使用的器皿，并且他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为他所使用。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其实生活常常是在恐惧、害怕、不安当中。我们在各样的生活的压力下，每天生活在各样的难处，而且自己的生命中还有许多的软弱，身体又不舒服，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。他要我们相信，我们是在他的手中，是他在造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。讲到这里，可是你心里还是有些担心，因为信主以后，甚至信主多年以后，环境没有改变啊，身体也没有变好啊，而自己的老我还是这么讨厌呢。那么我们继续听，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不需要像雅各一样，想要靠自己的方法、计谋、诡诈来抓我们自以为对我们重要的或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。因为我们越做只会越陷入干渴的境地，而且我们口渴的时候，谁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喝，可是结果可能越喝越渴，甚至危害到自己的身体生命。如今造就我们帮助我们的神说，我要，我要，是他主动，他要做成。他要做成什么呢？他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将神的灵浇灌，将从神而来的福浇灌。不但浇灌给我们，还浇灌我们所处之地，浇灌给我们的后裔，我们的子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我们的神不吝啬的，他也不会取笑我们，他欢喜浇灌我们，让我们不但口能解渴，让我们全身都能享受浇灌后的满足、轻松、欢喜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十架七言，主在十架上说的七句话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主说我渴了。前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句话，只说兵丁戏弄耶稣，拿醋给他喝，或者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，甚至取笑说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你。唯有约翰福音记载着，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，人就拿醋给他送到他口中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经上的话是什么呢？这里是指着诗篇69篇21节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 如果大家读过诗篇六十九篇，你就会发现诗人在一到二十节诉说的是什么，是他所面临的苦境，几乎要死，他等候神，为他神的殿焦急。可是旁边的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旁边的人却取笑他，怒骂他，没有人帮助，没有一个人安慰。当他口渴的时候，人却拿醋给他喝，不是帮他解渴，而是戏弄他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人真实的光景显明出来了，他经历了这人在世上所要经历的。因为人其实在世上活着的生命，在各样的艰难中不断经历干渴的境况。但是世界给干渴之人是什么呢？却是醋，却是讥笑，是嘲讽，没有安慰，没有帮助，没有办法让人可以解渴，反而更增加干渴的苦楚。你心中是否仍然呼喊着我好渴？不要害怕，如今主要赐给凡口渴的人活水的江河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。新约约翰福音特别记载着许多有关活水的事情，我们这些年在查约翰福音，所以大家印象还是会很清楚的。比如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接着耶稣又说什么呢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但是还是没有说活水是什么。那么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再次发出呼唤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接着使徒约翰就说明了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所以都是在讲活水。可是约翰说这就是圣灵。如今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主就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，我们都要确信，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，我们都领受圣灵了。因为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。无论你是否有感受到圣灵在你的心里，很多人都觉得我感觉不到。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得到，你要凭着信心相信你已经领受圣灵。就如你是凭着信心称义的，你是凭着信心得称为神的儿女的，所以不要怀疑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要用浇灌的方式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口渴的人整个人沉浸在这个江河当中。当我们沉浸在圣灵的江河中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景况呢？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，又一个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这个光景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一篇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所以当我们沉浸在圣灵的江河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并且我们确信自己是属主的。我们和雅各一样，过往我们喜欢靠自己抓，但是我们如今已经蒙主拣选，我们如今是归属于神的，是神的百姓，称为以色列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要致死老我， 对付老我是最艰难的一个工作。如果不是靠圣灵，我们根本做不到，根本做不到，更不要说还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就拿我自己做例子，信主前的我，当我被人很生气的责备的时候，即使当下我清楚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，我还是会委屈自己，先向这个人说对不起。因此虽然我道歉了，可是我心里头跟我自己过不去，我没有办法接纳自己，我也会论断对方。另外一种情况是，当我有机会教导人的时候，或者是我有机会发表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我说话的语气和我的动作可能无形中已经让人感受到我很骄傲，可是我自己是全然没有感觉的。当自己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有人说我很骄傲的时候，我心里头就会很委屈，又会很愤怒，我没有办法承认我自己是骄傲的。但是面对那个人的时候，我又会自然地说对不起，抱歉。这样的我其实生命中是呈现矛盾和干渴的状态。在外人的眼中，我看似聪明能干活泼，可是我的内心其实是孤单害怕忧愁，甚至想死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活着的这么辛苦。直到我信主且生命被主真实的更新之后，我才不断地被圣灵光照，其实我的那个对不起，我的道歉并不真心，我只是害怕对方的气势，以至于我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。那么在教导别人的时候，或者发表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沉浸在我要发挥自己的聪明和能力，可是在态度上其实我已经将自己摆在对方的上面了，但我自己完全没有察觉。可是要改变说实在也不容易，是圣灵在我的心中不断地帮助我，让我一次又一次的，我勇敢面对自己，我不再害怕，我也不再逃避。当我又在跟人对话，又显露出我自己的习性的时候，圣灵会很快的在我的里面提醒、光照，有的时候甚至是责备。而我的经验是，马上停下，并且顺服圣灵那微小的声音，这真的会是极大的恩典和祝福。因为圣灵会赐给我勇气还有智慧来做最合适的一个判断，那也带给我的是真实的喜乐跟平安。或许有人和我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可能是很容易就对人发怒的，但是不要怕，聆听圣灵的声音并回应，必然能够经历和我一样那样的一个喜乐和平安。在现今的教会界，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强调什么？说方言、医病、赶鬼，强调圣灵的恩赐所显出来的特殊能力。但是我们要谨慎，今年牧天牧师包括去年他带我们读士师记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士师都经历到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让他们有聪明有能力可以打败外邦人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在士师管理的时候却没有记载士师打胜之后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，也没有记载士师教导百姓们诵读摩西五经，思想神的话语，回应神的话语。因此士师时代的光景，圣经的描述是什么？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王，人们任意而行。因此今天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使我们因着信领受圣灵，经历从腹中有活水的江河， 神要得着的是什么？神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。就如今日的经文所说，这个、那个、又一个，是每一个都跟神有这样的归属的关系。我们或许没有说方言、医病、赶鬼、说预言的恩赐，但是不要怀疑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属神的，是属主的，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。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，不用担心，他必然会把需要的恩赐赏给我们。当我们被圣灵浇灌之后，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才能够真认识主。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，并使我们听他的话，生命整个人完全属于他，臣服于他，遵他的话而行，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。首先，经文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是我们的元帅，是万军之耶和华。这样的称谓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多么的重要。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的王撒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可以使我们胜过黑暗势力的，因为他已经得胜了，我们也必然蒙他救赎。那么我们的君王，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元帅，接着又告诉我们什么？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这一句话其实在新约启示录一章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主神说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 Omega， 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神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他是原本就存在的一位神。他不但创造宇宙万有，他创造天地和人，连天使天君也都是他所造的。所有被造的都要臣服于他，他创造，他也可以灭没，唯有他是永存的，他是唯一的真神。世界上人以为的神，各种灵，其实都在他之下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神要将一切仇敌都成为主的脚凳，到末了，撒旦、恶者、一切的邪灵都要被丢在火湖里。那么有些弟兄姐妹还没信主之前，可能是某个宗教非常虔诚的一个信众，所以他在信主之前会很挣扎，害怕自己是不是背叛了原来先前所信的神，那么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忠的人。但爱我们的神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。世人所以为的神其实都是被造物，或者是人建构出来的，都不是神。从以赛亚书41章21到24节告诉我们什么？耶和华对假神说，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，雅各的君说，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。可以声明，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，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，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。或者把将来的事只是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，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，你们或降福或降祸，使我们惊奇，一同观看。最后一节，看哪，你们属乎虚无，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，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之后，无论信主之前你拜过什么神， 在主面前，这些都不是神，因为他们是属乎虚无，作为也属乎虚空。那么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怎么说他自己呢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？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，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这位唯一的真神在创造亚当夏娃之后，他宣告了一句话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从这开始，他就不断地显明他知道事的结局，并把将来的事指示陈说，而且所说的也都必成就。整本圣经都记载着神预先所说的话，也记载着这些话如何成就。这是假神没有办法做到的，唯有他是真神。神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就开始说明，当主道成肉身，许多的事，甚至是十字架上所说的话，也都应验了经上所写的。接着神说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当时以色列百姓不明白，但如今我们明白，因为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主再次的成名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如今我们也在他们当中，而且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每一个凡是属神的百姓都要成为神的见证。虽然我们会因信福音受许多的苦，甚至有人因为传福音而殉道，就像许多的先知和使徒们一样，但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不要恐惧，不要害怕。今日旧约神的应许，在新约当中我们也都在经历，继续的领受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说，我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虽然原为外邦人，但是如今因着信主耶稣是基督，我们也都喝着灵水，这水就是圣灵，是从磐石基督而出的。有了这水，我们就可以永远不渴，并且我们都要成为主的见证，向世人见证他是一位怎样的神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。如果今天还有人生命觉得干渴，却还没有得着这甜美活水的人，可以向主祷告，求主进入你的心，让你得享这活水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些日子你也觉得干渴，那你就赶紧停下来，聆听圣灵向你说话的声音，神就在你的心里。如果圣灵让你想起主的话，赶紧回应，因为当你一回应并且顺服圣灵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活水从内而外，从外而内滋润你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一天不喝着水，我们的心灵就会干渴。让我们能够像以西结书所说的一样，让圣灵的水从怀子骨到腰到全人都沉浸在这圣灵的江河中，随着这个江河的带领而走，随从圣灵，不再想要从自己的意思走。爱我们的主 不但要将我们从黑暗中引到光明中，他更要将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是靠着圣灵来行事，而不是随从肉体来行事。让我们靠着圣灵胜过仇敌的一切攻击，也胜过我们的老我。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是满有盼望，满有喜乐，不再恐惧，不再害怕。诚如保罗在罗马书14:13所言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当我们迎向2024年的时候，我们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，并且勇敢地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，见证他就是那唯一的神，在这世上别无他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永生，也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每天沉浸在这甜美的圣灵活水中，满有喜乐、平安、盼望，并靠圣灵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成为主的见证，引人一同来到主面前，同享从天父而来的丰盛恩典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